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题目是因祸得福，我当然希望大家得福，不过我不希望你是因祸得福，所以如果今天你碰到什么祸患，希望你得到福气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今天不要碰到任何的祸患，我希望你是因福得福，在福中有更多的福气。罗马书9-11章都在谈犹太人的问题，或者我们一般觉得就在谈犹太人的问题，其实我想保罗那个犹太人的问题跟我们外邦人问题是一样的。先想一想看，9章的开始他很痛苦，而8章的结束保罗是非常喜乐。8章罗马书8章大概是大家最熟悉，很多我们很喜欢的经文都在那里。他那里讲到说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没有任何东西天上地下所有的灾难艰难能叫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。那因此到了11章的时候，他也问一下上帝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。那我们想弃绝他的百姓就弃绝以色列人或者基督徒，因为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只要是真正相信的，不管在新约旧约都是神的百姓。神有没有弃绝？那你看当然一定是没有弃绝嘛，不仅是下文马上讲说断乎没有，而且在罗马书8章31-39节说一切外在的难处，天上地下一切的力量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然而靠这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。哦，哈利路亚。没有任何外在的艰难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我想就好像任何的天灾人祸都不能使一个母亲不爱她的儿子，甚至好像越在灾难当中越艰难越困苦，那个母亲对于孩子的爱是越深。哇，那太好了。可是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，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在他写完8章说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叫神跟他的儿女分开，叫神跟他的儿女的爱分开的时候，他马上要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跟神的爱是分开的。而且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神弃绝犹太人这样的记载。如果神在旧约的时候和新约的时候会弃绝犹太人，就是他的儿女，爱会跟他们分开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问过这问题？神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些做他的儿女犯了什么错，也叫我们跟神的爱分开呢？如果说8章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一切外在的灾难能叫神不爱我们，我们问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，那我们的不幸和悖逆，我们始终的不幸和悖逆，会不会终于使神有一天不爱我们，弃掉我们？如果艰难困苦不能叫母亲不爱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如果一直在不孝，在悖逆，在拒绝母亲的爱，会不会有一天母亲说算了，我不要你了？哎，好像又会耶。以前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， 那群被上帝所爱的，因为他们一直不信，一直不信，一直悖逆，终于有一天上帝说，我要到几时呢？好吗？你们通通倒闭在旷野。犹大书第五节，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到，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这些人，就好像一块田地一样，如果这个田地不断地蒙上帝的恩典的浇灌，可是它始终长不出好的东西，只长出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我们在旧约里看到那个没有结出好果子的葡萄园，新约里听到耶稣讲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还有在等一下讲到的橄榄树，好像也是你始终不结果子会被砍掉。哎呀，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，那我们不去看别的，我自己读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列王记下十七章从十三节开始，但耶和华借着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，当离开你们的恶行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，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，他们竟不听从，仅印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，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并劝诫他们的话，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，效法周围的外邦人，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，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的一切诫命，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，立了亚瑟拉，敬拜天上的万象，侍奉巴利，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，用占卜行法术，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，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，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，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，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，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，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，使他们受苦，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，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，赶出去。Well, 到底我们跟神的爱会不会分开？到底神会不会离弃他的百姓？好像会也不会哦。各位，其实你都知道答案了，只是我们也常常忘记就是了，所以今天复习一下。罗马书十一章把两个答案综合了，对，也会也不会，这个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，按着神永恒的旨意，按着他的预知预定预选，在永恒中的拣选，他要叫谁得救，要叫谁至终会得救，谁就至终会得救，要叫谁的救恩根本是擦肩而过，或者根本没有，或者像犹大一样信了三年半然后出卖了耶稣，那都是神的旨意。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二节，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他预先定下来的那些就不会被弃绝，他预先要弃绝的那就要被弃绝。罗马书十一章五六七节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这是万事以前永恒之前所在他心中旨意所定的拣选的恩典，不在乎行为，蒙拣选的就得着了，没有蒙拣选的就得不着，就会跟神的爱至终分离的。不过各位，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这是神隐秘的旨意啊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一切的事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神永恒预定的旨意，那是我们不知道，那是隐秘的事，不要去问，也不要去想。你要知道的，就是神启示出来的，我们应当怎么做， 我们好好信他就对了。感谢主，我完全不知道诗班今天会选这么跟我的题目相近的一首诗歌，我在那里听的也非常感动，不只是他们唱得好，而且那个词把我这问题再加深一点了，到底谁是被拣选的，到底谁神不会离弃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不要去猜神的预定，我们人该做的是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，一切都是未定的，一切从预定来讲操之在主，从未定来讲操之在我们。你会不会是一个得救的人？会不会是一个被弃绝的人？你是不是最后会得救的人？当然这看神的拣选，但是我们不讨论那个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把荣耀归给他。我们要讲的是从我们这边来看，谁是被拯救的，谁是永远神不会离弃的，就是那不断的在各样情形下坚定信靠顺服他的人。也许不那么坚定，也许我们都跌跌撞撞，但是我们始终还是愿意去信靠顺服他，那就永远不丢弃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。得救不得救不要讨论神永恒的旨意，那我们不知道，得救不得救看看你自己愿不愿意信嘛。你信就得救了，你信就不离开主了，你不信那就离开了，这 取决于你自己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那就是长久不断的信他，不然也就是你不信的话，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人要被接上去。你被砍下来了还可以再接上去，信他，只要信他，这是古老的福音，没有改变过的。哎呀，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，我们信靠耶稣啊，真的，我们讲实在是一个太宝贵的救恩，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而已，这个是对我们生活有切身关系，在每一件事上。我现在想到种族的问题，全世界每一个种族之间都有那么多的冲突，而且看起来会越来越多，在台湾也因为省级语言有那么多的冲突，而且看起来也会越来越剧烈。这些问题还有我们人间所有问题，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夸，是经上这样讲，是神这样讲，只有信靠神，只有因信称义。像保罗说，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有仇的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互相看不起的，不分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人，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人也是互相不来往的。如果你是因信称义，如果你要在上帝面前得蒙上帝的喜悦，跟你的血统，跟你的出身，跟你的家身家世，跟你的成就，跟你的作为，跟你是不是博士没有关系的话，各位，那第一个我们就会非常谦卑了。如果人是罪人，人所做的，我所做的，你所做的，犹太人所做的，靠着我们肉体所做的，一切都是要被定罪的，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了。不管你是博士是医生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或者是任何人，我们既然我们的行为不能在我们在神面前称义，我们就不会骄傲了。然后既然我们信靠神所做的一切，那就是信心，我们就称义。那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甚至加拉太书说在基督耶稣里没有分这些，甚至男女外邦人犹太人都不分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不但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。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肤色的，只要你信了耶稣，只要你信他为你所做的，不是你做的，是他为你所做的。我们一点不否定你要守律法，你应该有好行为，但是那是信靠他在你身上所做的，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。那我们又要更加的谦卑了，是他做的让我们称义， 是他的作为，不是我们的肉身，不是我们的行为，在乎恩典，不在乎行为。如果人能够在主的爱里面，白白的爱里面看到，都在乎他的恩典，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只要信他啊，那么这问题就没有了。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冲突，因着种族、因着肤色、因着成就、因着或者因着我没有成就而有的自卑，或者因着我做的不好而有的自卑，也会消失了。因为我信主，就把主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接过来了。如果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恩典的人，一个真正懂得因信称义的人，我说真正并不是说这很难懂，这小孩子都能懂，不分老年人、少年人，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，你信就懂了。所以还是要因信称义，也要用信心啊。我们知道一切出于主的恩典，我们不敢自大，我们知道一切出于主的恩典，我们也不会自卑、绝望、悲观，我们不会甚骄败馁。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下，求主让我们更谦卑、更喜乐、更有盼望的信靠他。不管我们是接在枝子上，或者有的时候被盗被砍下来，还可以再接上去的。但是好难呐，难在哪里？不是这个道理难懂，是我们活在肉身之中，我们总是被我们的肉体、被我们的成就、被周围的环境影响。保罗以以利亚为例，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。这个控告这个字啊，蛮有意思的。各位，控告，我们看这里，还有你要回去看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，就是以利亚在控告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。那好像已经显出上帝应该是要弃绝他的百姓了，因为他的百姓实在被盗太严重，被盗严重中到现在不是撒旦在控告以色列人，不是别人外邦人在控告以色列人，你们这些基督徒、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没有见证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上帝的仆人在控告上帝的百姓。上帝的仆人也不是在控告外邦人，在控告上帝的百姓。他们被盗到一个地步，把所有信靠上帝的人通通杀掉了。他在控告，这个字中文一点都没有翻错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很不喜欢讲这个字原文怎么样，但现在这个字的原文却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控告那个字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和八章三十四节，圣灵在替圣徒祈求，耶稣基督在替圣徒祈求的祈求那个字，刚好相反的意思。以利亚在控告，你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以利亚在为百姓祈求。这里的意思当然无疑的是在控告。那我们要问了，圣灵为什么感动保罗用这个字，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字，譬如说他不用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谁能控告主所拣选，他用那个字就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控告。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，既可以翻译成既含有祈求代求的意思，又有责备控告的意思。哎，我想感谢主，以利亚跟所有神的仆人一样，跟摩西一样，也跟你我每个人一样，我们应当在任何一个时候因信称义，因为信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谦谦卑卑又很喜乐的信靠主，与主相连，知道我今天蒙恩、明天蒙恩、过去蒙恩、将来蒙恩，都是神的怜悯，我没有可夸的。然后当我看到其他的人在堕落、在被盗、在离弃上帝的时候，我不管有什么其他情绪，我有一个情绪是应当为他们祷告的，为他们祈求的。雅各书五章十七节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但是他有信心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就是一种为人仍然是上帝的儿女，求上帝发怜悯， 求百姓悔改信靠上帝的祷告。也是，就是说再讲明白一点，就是不是那种自大自义自怜的祷告，也不是那种灰心失望绝望的祷告，没有盼望的祷告。在列王记上18:36，以利亚的那个出名的祷告，他在加密山上向上帝祷告，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，本来这个片语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雅各当然就是以色列，他在这里用以色列而不用雅各，一方面我想再强调雅各从雅各改名到以色列的那个经历，一方面也讲到这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是让以色列以他为神，他以以色列人为百姓的神，不是弃绝以色列的神啊。我向你祷告，我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。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祷告，都有这样的心，我盼望我有这样的心，我盼望我看到每个弟兄姐妹，每个教会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蓝的绿的红的，不管是谁，我能够有一个心，主啊，求你做他们的神，让他们做你的百姓。包括背道远离主，离弃主，像以利亚为那些百姓祷告的时候，他们也是离弃了上帝，他们也是杀了百杀了先知。但是以利亚有信心，他认识上帝对他慈爱，在过去他被上帝眷顾的时候，信心被培养起来的时候，求你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你不离弃他们的。37节，求你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。他们现在不知道了，他们忘记你，他们背弃你，但是你今天做事吧，让他们知道你耶和华是神。39节，众民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。他们没有弃掉上帝，他们看到上帝的神迹，神没有弃掉他们。这个时候他有怜悯的心，他有信心，他有盼望。哇，可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，当自己太疲倦太累，各位，我们真是容易受到我们这个取死肉身的影响。不过24小时，他在加密山上的祷告不过24小时，环境大逆转。本来百姓跟随他，他以为可以乘胜追击，这我们都讲过了，他以为可以消灭耶洗别，他以为可以把以色列人全国带回到耶和华那里，他发现他的胜利是那么短暂，民心归向主是那么肤浅。耶洗别威胁他一句，没有任何人帮助他，包括那些百姓，包括君王。于是以利亚就从最高掉到最低，最有信心掉到最没有信心，因为太艰难了，没有人站在他那边，他求死。求死之后，这我们也讲过了，耶和华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，他就控告以色列人。他的控告里面他也在控告上帝，因为耶和华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，以利亚回答是说耶和华你在那里干什么，他们做了这么多事你都没有管呢，就我一个人在做，哎，这团契这小组就是我在做，哎，对不起，如有雷同纯属正常，就是我，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各位，也很像摩西啊，摩西向来是为百姓祈求的，他有信心的时候，百姓再悖逆，环境再艰难，他向耶和华祈求，求主赦免啊，这是你的百姓啊，你爱他们，不要丢弃他们，不要让他们跟你的爱分开。当这个人，当你我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有信心接受神的爱，知道神的全能的时候，我们对人也有爱。 当我们没有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对人的爱好像没有根的树一样，好像离了水的树一样，迟早会枯萎的。后来摩西在太多的艰难当中，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，他不称以色列人为耶和华的百姓，他称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去死啊。啊，各位，讲到这里我要赶快说，我们常常说你看圣经啊，一定要用整本圣经来解一节圣经，不要用一节来解所有圣经。你看圣经，你抓住圣经某一句话宝贵的应许很好，但是你那节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其他的经文，要平衡，要全面，不能只看一节。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很有罪恶感，这都是非常属灵的，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哈，哇，很属灵的，哎呀，在家里啊，在上班的时候，在教会啊，遇到横逆啦，遇到一些可恶的人呐，遇到一些可恶的上司、同事、下属啊，我真是被气得不得了啊！遇到儿女或者丈夫啊，他实在是他对不起我啊，我气死了。但是呢，哎，想到圣经上的话，想到左脸右脸，想到这些，哎呀，就继续为他祝福啊，就爱他，只能爱他，只能祝福他，只能求神帮助他事业兴旺，身体灵魂都兴旺兴盛，凡事兴盛呢、啊。各位，你不要忘记哦，圣经里也有很多咒诅的诗哦。各位向神求，求神伸冤，求神刑罚恶人，求神替我们伸冤，不是不可以的，不但不是不可以。很多啊，诗篇里面很多这种求你敲碎恶人的大牙，求你叫他们做他们的儿子做孤儿，他们太太做寡妇，意思就是让他死啊！你还骂人还要转一个弯呢，就是你要再想，就是让他孙子没有祖父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